从它里面的提示相关的文具，看起来好像这个设大圣只是要设这个四大圣品里面的内容而已啊，那其实不是，是大乘佛法的一切啊。好，那导师说他这样的一个说明啊，不是绝不是说本论与阿毗达摩大圣经关系不深啊，或者是呢与四大圣品的名称无关，关系很深啊。跟这个品关联也很深啊，而是说呢，导师是想要说明无着总摄大圣的这个意趣啊，是扩张而贯通到一切的，就是以这个摄大圣论，而不是就是阿毗达摩大圣经摄大圣品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来，这一个作为主轴啊，论的一个架构，然后呢，扩张而贯通到一切大乘佛法，啊，导师他想要表达是这样子，但是他并没有要去否认他跟《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关系啊，或者是与摄大圣品的关系啊，好。好，那再来，导师说呢，如专从本论与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关系来说，哦，所以前面是说呢，它不只是局限于这一个阿毗达摩大圣经啊，哦，那后面要说，它虽然不局限，但是它跟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关系很深。很深啊，好，那导师说呢，不但在全体组织的形式上完全依着摄大圣品的规则，哈，规则就是一个架构了，哦，架构，在个别论述时殊胜时，也常引证《阿毗达摩大圣经》啊，那下面导师就要举证了啊，所以导师在讲解这部论的时候呢，关于他所引用的啊的这一些这部论所引用的这一些材料啊，那他也做了一些研究。那这里面有很多是出自《阿毗达摩大圣经》啊，比如说所知一章啊，所知一，大家看得懂所知一在谈什么吗？要一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他在讲阿赖耶啊，所知就是一切存在的法啊，他的因是谁？阿赖耶这些种子，对吗？哈，好，所以看到名就要想到义啊，这样才不会胡思乱想啊。好，那在谈阿赖耶的时候，就有引用一个偈颂啊，有几个偈，有两个偈颂了，就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好，在讲注27里面有引出来啊。好。那这边在玄奘的四大圣论本里面有明确的说，这个婆伽梵与阿毗达摩大圣经中说啊，这样的一个内涵啊，这个经名有标示出来，对吗？哈，所以这很清楚是引自阿毗达摩大圣经。婆伽梵就是世尊啊，一般我们翻成世尊啊，好，所以这个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由色常诸法， 一切种之事，故名阿赖耶胜者我开示。这两个颂来成立阿赖耶的体性与名称。好，那引用诸法于世常，这一颂也是出自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那用这一颂来成立阿赖耶识与诸法互为因果的一个经证，这个是在28、由诸法于世常识于法一耳，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相互为因与果。好，大家会慢慢去这一个接触到唯识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因果的一个教学了。它的一个因果的教学就是相互的这样的一种因果的一种开始。在平常我们比较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但不是说没有，只是说比较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学说明，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思维。那这边大概先提一下，就说我们现在所现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样态，我们跟对境有认识，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好，看到这个东西会有情绪啊，喜欢或是不喜欢等等这一些啊、这一些这个现在存在的一种样态啊、包含静态跟动态的啊、比如说心的一个活动，它的因是从哪里来啊？阿赖耶的种子，阿赖耶就是有一堆种子，能生功能性所组成的，离开种子也没有阿赖耶，那阿赖耶它本身也不等同于种子，这不一不异啦，就是阿赖耶跟种子关系很微妙，总之阿赖耶呢，有种子的一个活动来说明它的一个特性，但是它本身又不完全，阿赖耶识本身又不完全等同于种子，这个是大圣论里面的开示了，那我们了解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一些种子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一些业种子，还有我们这一个跟对境认识活动所形成的一种，导师说叫做质料因呢，质料因，还有一个叫做组合因，你们先大概先了解这样的一个语词，质料，比如说这衣服的质料是什么，可以吗？还有一个叫做组合，就是说这个质料，比如说我们有情有这个根，对不对？眼根啊，耳根、鼻根，假设人好了，我们有种种的这个六根嘛，对不对？的东西是吗？比如说眼根，然后这个眼根就是这个质料，它是这个能够看东西的一个机能的一个法嘛，对吗？色法啊，那它的组合就牵涉到业力的问题啊，懂意思吗？狗的这一个眼睛的这一种组合的方式跟人的组合就不一样，那业这就是业的这一个部分的种子叫做组合因啊。所以这些种子就是能生功能性，它能够升起这一个 存在的一切啊。那这一切呢的一个存在，它有至少有两种这个种子去确认它啊，一个就是质料啊，一个是组合，你怎么组合，懂意思吗？啊，好，所以它现起之后呢，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身心的活动，它又会熏出新的阿赖耶，在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这个仓库里面啊，所以它阿赖耶识的种子遇到因缘成熟，它就现起活动的一个状态，它本来是一种潜藏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啊？但是遇到缘的时候，它就变成活动的状态啊。那在这个《色大圣论》，它叫做现行啊，啊，现行犯那个现行，懂意思吗？啊，就是现在正在活动的一个状态，叫现，就是现在的现，行就是那个活动的那个意思，行啊，这个行人的行啊，懂意思了啊？好，好，所以这一个种子升起现行，现行它又会熏出新的种子啊，这样可以啦啊。所以种子生现行，现行又会熏出新的种子，所以现行又是种子的因，对不对啊？种子又是现行的因，现行是由种子活动而现起的嘛，对嘛啊？所以相互为这个因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因果又很特别啊，它必须要在同一个时间完成啊，这是它的规定，要不然会有这个什么断，对，会中都会有断的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啊。总之啦啊，大家不要去吹毛求疵啦啊。因为中观对于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有问题，啊，就觉得这一个说法有点牵强啊，但是他就是要提出一套说明的一个理论而已了啊。事实上，这个世间还有人的这种的活动啊，从这一生到下一世啊，啊，它很复杂的啊，那你要用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一个方式去描述的时候啊，或者说当我们的这个的认知还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些事情，你又要讲的时候啊，那你就要用一种大家目前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讲，听得懂了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所讲出来的东西，他就会有一些没办法很完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世间的这种语言的描述，它本身就有缺陷的，你不可能很完整去描述一些事情啊。好，总之呢，就是它就是要提出一套可以解释一些现象的一个方法啊。这个不是它的重点，它的重点是要我们去修行啊。你了解这一些道理之后，你要去修行啊，把那一些杂染的种子去除啊，然后去培育啊，或是熏修出这一个对好的种子出来啊。他们讲理论主要是要后面这一段我们去修行来用的啊，就是说让我们知道理论之后，那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去修了嘛，哈。那关于这一种有一些情况的一个描述方式，你不用知道它还是在发生，听得懂吗？啊，就比如说，到底一个友情这个命中之后到下一生，它中间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连接啊？大家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有天眼的人可能会看得到啊，但是有天眼的人看到，可能他会理解错啊，听得懂吗啊？ 因为《阿含经》里面有讲到，为什么有一些外道他会持牛戒，因为他看到牛在那边吃草，吃一吃死掉了，然后看到有个东西往上面飞啊，升天了啊，他说哦，原来吃草可以升天，所以他就持牛戒啊。他以为他可能看到，他会理解错，听得懂嘛？哈，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有时候这个智慧不够，看到反而误大事了，懂意思了哈。好，总之啊，因为就是这些过程，我们尽管不知道啊，但是不会障碍我们修行啊，对吗？啊，明白了，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去了解它，因为《阿含经》佛不太回答。佛没有要回答这种问题啊、哦！你要修行就好好修，这些问题跟你讲之后，你会增加一些这一种不正确的一种观念啊、哦，讲的会有害了啊、哦，懂意思了啊、哦？所以《阿含经》不回答这个问题啊、哦，那部派。他就很喜欢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很多理论就跑出来了。中观他也不处理这个问题，他就用譬喻，就是那个心静火相传，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譬喻。好，那唯识又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想知道啊，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就提出唯识的一套理论，顺便解释这一些问题，那他的重点其实不是要去解释这一些这种世俗的这一些现象，他要提出这些理论，主要是要我们去修行，能够得这个无住涅槃，佛的四智菩提，懂意思啦，这个是他的一个目的，只是说他知道理论还可以顺便可以解释一些《阿含经》里面没有讲清楚的哈，它可以做一些说明等等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互为因果，阿赖耶识与诸法啊。所以识主要是这个里面的种子啊，那这个诸法就是已经存在的这一些啊，好。那这个寄送的文在角注28了啊、哦，好，我们看到第八页啊、哦，第八页，好，再来所知相章，这个已经另外一章了啊、哦，所知相在谈什么？三性，对吗？哈、哦。依他起偏计执缘成识，这是最主要的、哦、好，那就引用成就四法一段来成立一切唯识，这个内容在角注29、哦、这后面我都会提、哦、引用有关三性的幻等说余生二颂、哦、就是他有讲到幻等说余生这样的一个寄送、哦、这是在说明三性的一个寄送、哦、那导师说呢，据范本安慧的中边论述说，什么意思、哦、就是说在摄大圣论在引用这个寄送的时候，他们安慧论师的中这个辩中边论书呢、哦、里面也有引用到这个寄送、哦、那他在著书的时候就有说，这个是出自中边分别论、哦、啊，不是出自什么阿毗达摩大圣经啊、哦、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看角注30了，角注30看得懂吗？这个刮胡三是范本的罗马的转写，可以吗？然后呢有日本人三口译的翻译，有没有？大家看翻译的第一行， 日文看不懂，看汉字有没有？第一行阿比达摩经 no 有没有？二季可以吗？哦，那就是换等说与声，好，这一模一样的一个寄送，懂意思了啊？导致这挂号的意思就是说，四大声论本身没有说这个寄送出自哪里啊？那安慧的辩中编论书也引了这个寄送，那有说这个是出自阿比达摩大圣，那这边是只有阿比达摩经了哈，那应该就是阿比达摩大圣经的意思啊，懂意思？就是名称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应该就是同一部经这样子啊，好。还有这个法有三分，染污分、清净分，还有通二分啊、哦。那这一段呢，这也是出自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啊、哦，在这角注31有引用啊、哦，有给大家先了解。他这边有明确的说是。阿毗达摩大圣经中婆伽梵说有没有啊？脚注31，好，那再来增上会学这一章里面呢，引述重诵成就四法啊的这一个鬼旁生人天六颂成立无分别智。那这个也是出自《阿毗达摩大圣经》，我们看到第9页啊。导师说，此外还有一些没有明白指出的这个寄送啊，或许也是引用该经啊。好，所以导师最后说，本论虽是大圣的通论。但是他引用了很多《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内容啊，所以仍不失为本论中医的主要的一个典籍啊。那这部经呢，大家知道在大正藏第几册吗？啊，不知道啊，也没有了。导师说没有传译过来了啊。至今没有传译过来啊，已经遗失啊。第一个没有传译过来啊，那在印度也找不到了啊，就是范本现在也都没有发现啊，所以只能从本论的引用当中啊，导师是用想象了啊，拼凑，因为只有几句话而已。你很难知道的一个面貌啊，那只能用带点猜啦，啊，带点猜测，了解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好，再来就讲到这个无着师之啊，社论在无着师之教学当中的地位啊。好，导师这边谈到呢。瑜伽系的法相为是啊，瑜伽系，它基本上就是为是啊，哈，在谈为是的啊。好，那这个瑜伽系的法相为是啊，一般我们对于这个的理解就是。瑜伽系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对吗？啊，其中有一派叫做法相唯识，是吗？啊，一般中文是这样理解的啊。但是导师的书，我们有发现他在使用这个的时候啊，它是一种同位语的一个使用啊。就瑜伽系就是法相唯识学了啊，这样。瑜伽系这样的一个法相唯识学的一个的这一个 传统在佛教中的一支这样的一个修行体系就是瑜伽系，就是法相唯识学了懂意思吗？这叫同位语以后慢慢我们再去举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其实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就是前面这两个意思是同位语了好，它不是这个从属的一个关系同位语。好，那这个法相唯识学可以以这个无着为中心那往前呢向上弥勒是他的老师，那他再往下传呢，世亲是他的弟子世亲也是他的弟弟了。也是他的弟子弟弟也可以是弟子啊，对吗弟弟拜哥哥为师啊，这确实也是如此了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说，就是这个弥勒因为弥勒在这个学术界里面，他有不同的见解了也有一种就是他就是在兜率天的弥勒有一种就是说这是在人间性弥勒的一个论师不一定是兜率天那一位你听得懂了好，总之啦就是不管弥勒是兜率天下来或是人间的大德好，他的学说有无着弘扬出去，这个是肯定的不管这个弥勒是哪一位，是这个真实人间的一位无着的一位老师，还是这个兜率内院那一位未来佛弥勒不管是怎么样那总是由无着来弘扬这样的一个法门那世亲是传承弘布无着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好，所以研究法相唯识学当以无着为中心那他的思想也是法相唯识中最根本的导师的书经常有什么什么的那表示后面有一个名词是不用说大家就知道的内容，这边根本的后面应该是接什么教学啦或者是这一类的语词啦可以吗好，那再来导师，这前面是约人物了再来就是约论述思想的关联好，那关于到底，因为我们前面谈到弥勒到底是兜率天的弥勒，还是这个真实人间名字叫弥勒的一个人呢导师是比较倾向哪一个？在34角柱，导师认为呢，上生弥勒，上生兜率问弥勒他觉得是当时佛教界的一个事实这个不是什么太神秘或太困难的在佛教界很多这一类的记载你只要有禅定有这个愿然后你修这个法门所要求的这一些修行内容，那你要去不困难懂意思了不用死后了现身入定就过去了学完还可以回来跟大家分享等等。导师认为这个是禅观修验的事实 他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啊、哦。好，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了啊、哦。老师说这一系的论点呢，最早出现啊、哦，在佛教界的呢，应该是属于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哦。这个瑜伽师地论，或者是因为有些学者他认为《解深密经》他也很早啊，哦、懂意思吗？哦、那瑜伽师地论可能他的唯识思想比较古朴，还没有很严密啊。哦《解深密经》已经是很严密的一个的一套教学经文，里面已经是很成熟的这个唯识的一个教学，听得懂吗？啊、哦，所以在导师的理解当中呢，应该是瑜伽师地论啊、哦、最早当推啊、哦，也就是他这也是一种他的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他也不是很确定，但他认为是这样子，应当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完整的这个的内容是玄奘所翻译的啦，总共有100卷。那个年代大家抄一下，公元647大概是这个时间。然后他有这个一二，他有五分啊、哦，五分就是五个大的部分所组成的啊、哦。大家可以的话就写一下，第一个部分叫本地分呢啊、哦。这个瑜伽师地论或是瑜伽师地论，它有时候又被称为17地论啊、哦。17地就是指本地分里面有17地。这个五事相应地啊，异地啊，有寻有四地啊，就是等等啊，还有菩萨地、声闻地啊，很多地啊，总共几地？17地啊，所以它又称为17地论，可以吗？啊，好，那该论的内容有5分，就是本地分啊。本地分是最主要的啦、哦、然后再来就是摄抉择、哦、摄抉择就是去解释本地分、哦、然后摄这个释是解释的释，在里面引了很多阿含经的这一些内容、哦、这个是解释的释、哦、摄异门，这异就是差别不同那个义啊，摄义门分啊，好，再来就是摄事分，这个事是事情的事啊，前面的摄事分是解释的事，可以吗？啊，那这个摄事分呢，在导师的研究啊，导师的研究也是根据旅程的发现。所以导师的研究他不会说他看到别人发现然后自己就把那个东西就拿过来用，也不去提谁先发现，他不会啊。他有说旅程最早在整理这一个摄事分的时候，他发现啊，这里面的内容他在解释阿含经，那跟现存这个阿含经呢有很高的这一个密合度啊、哦、因为阿含经有很多版本嘛，对吗啊、哦、但是呢这一个摄这个事情的事，这个摄事分呢啊、哦、他所解释的内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杂含经这个版本啊、哦、他可以高度的这一个配合。那这个就是他的本母啊、哦、本母听过本母他在这一个脉络底下，他是注释书的一种啊、哦、 他不是在解释经句，他是在解释一部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修行观念。他就比如说他在解释杂案经的某一部经，这里面可能他一部经他只解释用一个词条，他用一个关键字做一个标目，然后下面做解释，可能一部经一个，或是一部经它有好几个这个词目词条啦，所以本母他就会立一个这个词条，这词条不一定是跟这个所要说的这一个道理是相配合，他可能只是这他要解释去经里面的某一个语词，他拿来当做一个标的，词条的一个标的啊。所以这个本母他基本上他会有一个摄诵，然后再按照这一个一个词条，一个词目，一个词目，然后下面去解释，去对应，去解释他要解释的一个经啊。好，那这个是本母的一种形式了啊，它会有一个词条在那边啊，它那个词条跟我们那个词典的词条不太一样的概念了啊，它就是它在解释这一段里面，它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语词，它就拿来当作一个词条的代表啊，它可能不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它讲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它就拿这个当代表了啊。好，所以吕澄发现呢，这个摄事分它是杂含经的本母，本母就是一种解说修行道理的一种论啊，就是解说阿含经在讲什么样的一个修行道理的一种注释了啊，它这种注释不是释经论的注释，它是在讲这部经里面谈了什么样重要的修行观念啊。他要就做一些解说这样子啊，所以本母也是一种论的一个形式啊，是说他比较他有他的固定的一个题材形式，他会立一些词条啊，然后编一个寄送，然后再按照这个词条来的一个顺序，然后一个去解释啊，所以他到底是解释哪一部经？你没有去对，你也不知道啊。那吕澄他有对出一个版本，比如说这个词条呢是对杂含经的第几经，他有这样的一个搭配啊。那导师说他这个搭配里面有一些不是很精准啊，所以他再重新整理一次，根据吕澄的这一个研究作为基础啊，所以他就在做一个整理，所以他有三册的杂阿含经论汇编，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啊，配合啊这个解释哪一部杂含经这样的一个汇编呢？啊，听得懂了啊？好，那所以这个摄事分就是杂阿含经的本母。也就是一种修行观念的这一种解释内容的释论啊，它也是一种释论啊。好，所以它有五分啊。那关于这部论呢，内地相传是弥勒说，内地就是汉地了，可以吗？啊，中国佛教界都是这样传说的。但是西藏那边说是无佐造的啊，那对于这两种说法呢，导师要做一个抉择了啊，懂意思了，就是汉地这边说是弥勒，西藏那边说是无佐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好，那导师说呢？内地传说弥勒 宣讲瑜伽师地论或瑜伽师地论，早在啊、哦，是很早的啊、哦。早在西藏未有佛法100多年前，这句话大家看得懂吗？啊、哦，就是说，西藏什么时候开始佛教传入？大家记一下啊、哦，这边是根据一些关于讲西藏佛教史的一个材料了、哦、大概是公元640的时候。那其实内地就是汉地传说弥勒说17地论呢啊、哦，是比西藏佛教传入西藏的这个时间还早，懂意思吗？啊、哦，早多久？早100多年，这样明白了哈、哦。因为导师前面又加一个“未有佛法100多年前”啊、哦，懂意思？就是在这100多年呢，西藏那个时代是还没有佛法的啦啊。哦这一种中文可能大家不太能够呵呵能够了解啊，这是其实导师的这个白话文啊、哦、他经历好几个，我们经常在讲导师的白话文是经历过最早的五四那时候的白话啊、哦、懂意思吗？然后到台湾又有新的这种白话运动的一个表达啊、哦，所以他的这一个文章早年跟后期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齁、哦。早年可能会比较接近五四运动的白话文齁、哦。那也有时候也不是很好懂，虽然叫白话文齁、哦。好。总之这边导师要说明，就是在佛教传入西藏前的100多年，就已经有弥勒说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在汉地就已经流传了、哦、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真谛他有翻译这个婆首盘斗法师传 Vasubandhu、哦、Vasubandhu 一般就是世亲了、哦，但是呢，乌卓兄弟他们都叫瓦苏班鲁，那他们三兄弟都叫瓦苏班鲁。好，那这边呢，就是真谛译。那真谛的年代是大概目前看到的一个材料了，就499到569。刚刚西藏佛教是哪一年？640。640减100是多少？540，对不对？哦，这个真谛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弥勒说17地论了，哦，所以在这个就100多年，应该差不多导师讲的这一个数字应该没有问题啊。哦，好，我们先看一下，看完我们就第一节课就先下课。就乌卓法师他发愿嘛，哦，要令众生信解大圣，唯愿大师下阎浮提解说大圣，哦，这个大师就是弥勒了，哦，弥勒看得懂了，哦，好，那弥勒如其愿，于夜时下阎浮提，放大光明，广集有缘众，于说法堂送出17地经，就是瑜伽师地论，可以吗？这边用17地经，随所送出，随解其义，经四月，这是晚上讲的了，4个月的晚上解17地经方尽，就花了4个月，可能是每天晚上讲4个月了，哦，好，那虽同于一堂听法，为乌卓法师的 见弥勒菩萨，愚人但得遥闻，夜共听弥勒说法。那晚上听呢，白天无着就跟别人讲可以了。所以这个真谛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听到弥勒宣说于伽师地论十七地，最主要是十七地这一部分了。所以是确实是一百多年对吗？真谛的时代就已经听到这样的一个传说了。然后一百多年后佛教传入西藏，西藏才有这一个无着照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一个说法嘛。这样一百多年怎么算出来大家知道啦，应该是根据真谛的一个年代来确定。那西藏传入佛教的年代，这个史书大概有一个说明记载，大概就是公元640，所以确实是一百多年前就有弥勒说。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十分钟，我们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